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内战中啊，中共之所以能顺利的打败国民党，夺取政权，除了苏俄一直为他撑腰之外，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也是一个致命的要素。在内战的关键时刻，中共对国民党高层及其家人的秘密策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很多被策反的人不惜丢弃人伦，背叛至亲。那么他们的结局如何呢？我今天讲三个故事。1947年9月，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在万般纠结中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短信，内容是这样的：女儿吕旭因共党嫌疑至北平谢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莫口无言。陈布雷最小的女儿陈年，可谓很早就开始了坑爹。因为父亲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他最早在1939年就被中共重点策反，成了地下党。中共在抗战中特地把他送到重庆读书，其后又到北平潜伏。他和丈夫袁永熙一起利用父亲陈布雷这块招牌，在北平的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圈子里面混迹，为中共提供了很多难得的一手情报。被军统发现端倪后，一度被捕，命在旦夕，这才出现了前面陈布雷写信向蒋介石求情的一幕。陈布雷作为典型的传统文人，生性孤傲，一辈子都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却暗中投靠共产党，逼得自己打脸求情。若不是万般无奈他断开不了这个口。蒋介石看在陈布雷的面子上，也没有多说，网开一面，放过了陈年夫妻。1948年11月，在国民党全线的溃败中，作为幕僚的陈布雷羞愧难当，在煎熬中用自杀做了了结。1949年中共当政后，陈年担任共青团少年儿童部部长，但中共对于立下汗马功劳的地下党秘密制定了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16字方针，以潘汉年为首的大批地下党在完全不知情中遭遇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陈年曾经的潜伏身份很快就成了噩梦的开始，夫妻俩双双接受审查。她的丈夫袁永熙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在1956年被划为右派，开除了党籍和公职，下放劳改。在这种压力下，陈年被迫离婚，但离婚并不能挽救他。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的家世背景自然没有逃过审查，被定为叛徒。1967年11月，万念俱灰、百口莫辩的陈年在上海跳楼自杀，就这样还被定性为畏罪自杀，死后还被追加开除了党籍。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会对因为他而自杀的父亲说些什么。像陈年这样因为自己重大历史时刻的错误选择葬送个人前途性命的很多，但是葬送全家性命的也不少。顾高帝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望族世家，年轻时候投身革命，参加北伐，曾任19路军蔡廷锴将军的秘书，参加了淞沪抗战，抗战中任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少将主任。在这个时候呢，顾高帝被潘汉年策反，为中共提供情报，在掩护中共地下电台的活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955年，潘汉年案发酵，身份特殊的顾高帝被株连逮捕，1958年被中共重判20年有期徒刑，发配青海劳改。顾高帝有一儿一女，女儿叫做顾圣英。顾圣英从小在钢琴方面天赋异禀，年仅17岁就进入上海交响乐团担任独奏。1956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后来又去莫斯科深造。顾圣英在1957年参加第6届世界青年钢琴比赛就荣获金质奖章。1958年在日内瓦第14届国际音乐比赛中又荣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1964年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王太后 国际钢琴比赛中又折桂，名震世界乐坛。可以说啊，远比后来享誉乐坛的傅聪啊还要有成就，是极为罕见的天才型的音乐家。但是这位醉心音乐不谙政治的姑娘，因为被父亲顾高帝所牵连，备受折磨。她的母亲失去了工作，弟弟又身患重病，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工作，家庭的重担、政治的压力压得这个姑娘难以喘息。文革中啊，她被人污蔑里通外国，又因为是历史反革命的侄女，受尽迫害。1967年1月31日，顾圣婴在上海交响乐团批斗会上惨遭羞辱，被揪头发、扇耳光、吐口水。这个内心纯洁的音乐圣女再也无法支撑。当天回家后，跟母亲与弟弟商量后，三个人相拥在一起，开煤气，平静自杀。由于当时啊没有人认领骨灰，最终全家人的骨灰不知所踪，尸骨无存。顾圣婴死的时候年仅29岁。1975年，整整坐牢18年的顾高帝被特赦，回到家里才得知了家人的悲剧，甚至都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的遗物。晚年孤苦伶仃的顾高帝养了三只猫，不知道是否代表了对三个至亲的愧疚和思念。1941年，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的年仅17岁的傅东菊，因为家世背景被重点策反，涉世未深的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青年组织号角社。1946年夏天，傅东菊从西南联大毕业，在中共的安排下来到天津大公报社担任副刊编辑。他主要的任务啊，就是经常回北平看望父亲。他的父亲是谁呢？就是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傅东菊啊，利用父亲对自己的信任，窃取了大量机密的军事情报。他甚至利用自己年幼不懂事的弟弟去偷父亲的保险柜钥匙，然后通过设在天津皇家花园的华北剿总办事处，将信息秘密传送给中共。在军事情报上丧失了主动权的傅作义啊，被动挨打，屡屡失败，百思不得其解，从来没有想到是自己的女儿在出卖自己。即便如此，在困局之中啊，当时的华北战场局势并不明了，傅作义的手下仍有60多万的兵力，占据着华北主要的城市据点。作为百战之将，傅作义啊，原本对于和谈并不积极，如果他想做困兽之斗呢，结局未尝可知。但这个时候，中共通过傅东菊运作了大量的社会名流私下游说，动摇了傅作义的决心，最终促成了投诚。傅作义啊，从始至终都认为热心的女儿啊，只不过是受托的中间人，没有想过她就是地下党。此后啊，傅东菊被安排在人民日报工作。在文革期间，傅东菊也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给揪了出来，并且受到了残酷的批斗，被戴上了反党的帽子。苟活之中啊，他去找身为水利部部长的父亲求情，但是啊，傅作义不过也是中共统战的一张牌，名为水利部长，根本说不上什么话。他眼睁睁地看着堂弟傅作公饿死在加边沟都无法拯救。此时的傅作义啊，早已经心灰意冷，知道自己当年被女儿所骗，所以啊，对于傅东菊极为冷淡，对他说啊，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晚年的傅东菊虽然被平反，但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啊，几乎让他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在房改中啊，需要个人将公房买下来，而这象征性的不多的钱他都拿不出来。他自己的三个女儿啊，后来都被他送到美国读书，如今都定居美国，都成了美国人。傅东菊在2007年因病去世前曾经说过，他终于可以理解父亲当年很多的想法，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他的父亲啊，也许永远都不会原谅他。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明天再见。